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天汪夜谈要讲的故事是早期课第一册的最后一节，第42节。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一位罗他们夫妻的这些观念在表达上，先生不太了解太太的意思，以为太太是累了，而他自己也有一点累，所以这个课程一开始立刻的赛斯就没有办法把资料传过来了。因为真很敏感的发现到罗不愿意上课的心态，所以赛斯就跟罗讲说，你们这样我根本资料是拓不过来的。那罗说啊，我没事了，那我们就继续好了，所以他们就再继续。至于前面的部分是他们要去参加画展的开幕，那因为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真去睡了一下，睡了一会儿之后，真觉得想要看看时间，然后他看到的时钟，他还在睡觉，可是他看到的时钟是他先生在隔壁房间的挂钟。当天也忘了跟罗讲这件事情了，可能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感觉到清晰了。结果第二次又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跟他的先生讲了。那赛斯在这里是解释真到底昨天晚上为什么会看到那个挂钟。赛斯的解释是说，是跟真的内在感官的连接到另外一点有关。赛斯说，以真的能力来讲的话，真绝对是有能力可以知道时间，而根本不需要去看时钟的，不需要把这个时钟的影像再加进来，因为这个是没有一定的必要，是次要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看的话，在你们的层面几乎永远都存在这样的一个诱惑。什么诱惑呢？就是我们的自我会想尽办法把内在的资讯按照自己可以翻译、可以解释的翻译，去把它转译成我们所了解的资料。记得我们前几天上灵魂永生第467节课，赛斯有这么一段叙述。赛斯说，在更深层的梦中以及相当不寻常的投射中，你能够也的确能够离开你们的系统，你甚至可以离开你的肉体躯体，你尝试用投射学习到很多的经验，可是因为我们不切入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直接要用转译的方式，把这些经验直接转译成自我能够了解的。所以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或者是投射回来的时候，一切都是呈现非常混乱的状态，而且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在第一册已经碰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真用了内在感官，那既然用了内在感官，为什么还需要把所看到的东西用自我可以理解的翻译，再把它转译呢？我们既然已经用内在感官看到了隔壁的时钟，我们再想去把它转译的话，我们的自我就会觉得好像不是正常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这里赛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了解，内在感官就是用内在的方式去了解，那么外在的自我只在物质界去了解物质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进入内在感官，如果我们要用自我能理解的方式来转译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碰到中途停止的困难。这就是我们在发展我们的内在能力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现象。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先了解一下物质的基本假设是什么，然后呢，这些基本假设到外面去，这些基本假设是无效的。昨天我半开玩笑的提到孙悟空，他跟他的师父学了形象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精气神，然后他跟师父学空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会了跟斗云。那么我们只要把 物质的基本假设弄清楚，当我们去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做心理实验练习的时候，就不断的提醒自己，时空是不存在的，地吸引力是不存在的，这些部分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就不要想去转移这些资料。如果你去转移的话，那么就会发生一个中间停止的现象。这一节主要在谈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物质实相它是无时空的，所以跟其他的次元是会换来换去，不断的转换进来转换进去。那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产生扭曲的感觉啊，这也是因为物质的感官所产生出来的扭曲感觉。产生的扭曲感觉会觉得时空是无限的延长啊，银河系是无限的广大，而且还有更多更多的银河系。那么既然时空不存在，扩张怎么扩张嘛？根本没有扩张，完全是一个扭曲，完全是我们的感官所造成的一个错觉。以真的情况来讲的话，也能够证明时空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只是睡在他自己的床上，但是他却可以到隔壁看到罗墙壁上的钟，所以只是我们的自我在阻止我们看到非联系的景象而已。在前面的几次课程当中，我也提到有至少最近两次以上，我跟不认识的朋友在信息上沟通，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家的房子，或者是另外一个是看到他的景象。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时空其实是自我把它扭曲了才觉得是有联系性的。那如果我们要图示或者是在梦中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得，而且不要用时空的概念去转移。然后赛斯对罗说，由于你自己的内在视觉能力蛮强的，你应该能够轻松的沿着这些路线进行体验的，而你所面临的唯一的危险可能是可能会了有一种吸纳的倾向，也就是你想把你看到的东西呢，把它像刚才说的，把它用外在的感官的方式把它建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额外的材料会被拉进来，因为这不是你所真正感受到的东西，是经过转移之后产生出来的扭曲。这个额外的材料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谈时空的扩张一样嘛，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什么星际啊，或者是无限的银河啊，那些全部都是我们在感官上所产生出来的错觉嘛。我们去抓那些资料，而且如果以联系性的思维方式去想它的时候，去转移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类似这样额外资料的错误。我们在用我们的内在视觉能力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纯粹用内在视觉的能力就好了。如果我们外加了时空的观念进来的话，那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也一定会像宇宙的扩张那样，会觉得是无穷的大。总而言之就是没有时空了，没有时空怎么扩大呢？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危险呢？在不久前有一部电影吧，是一个女孩子想要去救她爸爸回来，带着一个小男生嘛，他们要到某一个次元当中把她爸爸救回来。她爸爸也是一个科学家，也知道多次元，可是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次元之后呢，他爬到那个次元，他陷在里头。那为什么陷在里头？可能是无穷大，也就是我们到某个空间去以后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根本就无穷大，根本无路可走，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反正就是会开更大的空间出来，或者是在原地打转，我们中国人叫鬼打墙嘛。我相信鬼打墙应该在意识上，在突然之间它陷入了某些时空的状态，就如同这里在讲罗的情况，如果这个人有通灵能力，然后呢他踏入了其他时空，然后他要用物质的时空去解释他所踏入的时空的话，那么他的空间就会变得无穷大了。那么无穷大以后呢，他就无法回来，这就是那部电影在描述的困难。我忘了那个电影的名字是什么， 我是在飞机上看的，那没有特别去记他的名字叫什么，不过我想这只是提一个概念而已，就是如果一个通灵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踏入了其他的时空，用投射的方式，那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不晓得时空就是原地，只要你知道时空是原地的话，你就立刻回来了，不需要以多元的角度然后用物质的语言去解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多出来的很多的额外的资料。所以赛斯在早期课有好几个地方都特别在谈这个基本假设，尤其在谈投射的时候赛斯特别的要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基本假设，而且他有在提一个观念，他说有些时候呢，那些吸毒的人或者是 LSD 当作意识旅行的推进器的这样的人，他们最大的危险是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会被当地的那种情况，我相信也是因为把物质的方式去解释他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会落在一个叫做 static。 我们不知道 static 如果是在以电信实像的角度来看是怎么解释的啦，但是如果以物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说那个是一个静电作用，一个静电的陷阱，但是我相信以电信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在吃那个 LSD 的情况，它是硬把自己的意识推出去嘛，那推出去之后呢，它在那个地方再用物质的空间去解释，就会多画出来很多根本不存在的空间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好像如果你在 Google 的地图上，然后发现有很多地方根本不在我们实际上的地图上，那么你只有在那个地方拼命转，因为你转不出来的。赛斯在那一节提到，就是那些吸毒的或者是用 LSD 把自己意识投射出去的人没有办法回来，所以因此后来肉体就死掉了，并不是因为他的吸毒过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而死掉，而事实上是他的意识根本回不来。如果我们的同学有在研究这方面的课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的题材啊，也就是我们用物质的角度去解释多次元的，尤其是电信实像的空间，所以因此产生出来额外的资料，而这个额外的资料会变成像电的一个 static 一个静电的作用，所以产生我们根本无法回来的现象。在民间的传说曾经听过人家讲说什么魔神啊，就好像魔神引你出去然后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相信那个应该也是属于意识上的 static 啦，一种静电的危险。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把基本假设弄清楚，我们了解一旦我们做意识投射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不在物质世界，比方说你觉得你在做梦或者是你回不了身体，那像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知道时空是不存在的，然后呼叫一个你信任的人或神，那么你就立刻回来了。真在写超灵七号曾经也有一段，就是这个小七啊，这超灵小七有一阵子呢，他不晓得什么事情我忘记了，他也是跌入一直往下跌的一个深渊啊，我相信那个就是所谓的静电陷阱啊，他跌入那个陷阱之后他出不来了，后来好像他呼叫了塞浦路斯，那塞浦路斯跟他讲说，我为什么可以救你出来，是因为你对我的信心。任何时候我们在梦境当中或者是在任何情况你只要不断地告诉自己，时空是不存在的，时空是不存在的，好，不要用时空的概念去解释你的经验，这样你就不会产生扭曲的现象。不断让自己有一个信心，不要吸纳，不要去额外增加你感官所看得到的资料，因为那种东西是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外在感官去解释内在的实相的。我之前也提过一个赛斯的老师啦，他也尝试过类似的经验，然后他也是回不来，那回不来他真的非常非常着急，他吓死他了。我相信在佛教界常常有人在讲说，哦，如果你打坐的话必须要有护法，我相信这个走火入魔就是我们踏入了其他时空，但是我们没有 非时空的概念。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借此一打，人就回来了，那是一定的。所以这里是在谈，我们在讨论内在感官，赛斯对罗讲说，你唯一的危险或许是可能被卷入，也可以这么说，你完成你的视觉作品会有额外的资料的趋势，在几次这样的经验之后，你不会再碰到同样的情况。如果许多内在感官表现得像时间空间不存在的概念一样的话，那很明显的原因当然就是不存在。塞斯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那我们在使用内在感官的时候发现时间空间不存在，那时间空间就是明显的不存在嘛，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不存在，只是我们发现它的真相。现在我们用外在感官，我们觉得时间跟空间是存在的，可是就好像真那样嘛，他可以不起床，他可以直接到隔壁的房间去看他先生墙上的钟，这就是时空不存在的证明啊。所以当我们用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发现时空不存在，那时空就是真的不存在啊。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如果你看的是塞斯文化版的话，它的翻译是错误的。它的翻译是说，当然就是内在感官不运作，内在感官怎么可能不运作，没有任何感官是不运作的。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是怎么翻出这种样子的。塞斯文化版第一册的第574节是这么说，如果很多的内在感官以恍惚你们时空概念不复存在的方式操作，那么明显的理由当然是他们没有运作。内在感官以恍惚时空概念不复存在的方式运作，那显然的理由就是他们没有运作，内在感官是不可能没有运作的啦。才是说，你只不过是允许你自己从伪装的概念的局限中暂时释放出来。我们从伪装的概念释放出来，我们用的是第八种内在感官，我们在用内在感官，所以我们发现时空是不存在。而时空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这就是赛斯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在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在短暂的片刻，我们回到了真实的状态，我们发现时空不存在，那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时空本来就不存在。而这样的释放会带给物质伪装模式方面的一个效应的释放，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打坐，然后发现好像有着火入魔的现象，有回不来的现象，有被卡在其他空间的现象，你只要让自己了解你现在用的是内在感官，而你所看到的时空是不存在的，只要告诉自己这个概念，你有这个知识，你就立刻回来了。一样的情况，如果有一些比较有通灵体质的朋友，你也记得这一点，不管你现在碰到的情况是什么，告诉自己只有在物质实相当中才有引力的法则，才有时空的法则。假如你碰到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你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在用内在感官，而时空是不存在的，引力是不存在的。有这个概念之后呢，可能会立刻从着火入魔变成着火入道，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这个突破就是在内在自己从伪装中去释放，并且导致任何特定层面的伪装规则。我们只要了解每个层面都有每个层面的规则，但是我们到别的层面，我们不可能用我们这个层面的规则。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拿了冥币，那你到人世间来的话，你一定要换成人间的货币啊，你也不可能用台币到美国来买东西，你还要去兑换嘛，要兑换金钱才可以买东西。只是在实相的货币是没有办法这样兑换的，所以才会有钱在银行，人在天堂。目前这两边的银行是还没有通汇。塞斯在这里说，这种经验的障碍主要是由自我所设置的。鲁伯昨天晚上的这种经验，在某方面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还有比昨天的那个经历更 不好实现的方式，昨天的方式算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啊。这里甚至提到有更难以实现的是自我在自慰中变得更加的紧洁的体验，比方说当鲁伯躺在床上没有必要担心他的身体的存活的另外一个自我会在另外一个房间看到时钟的情况，当自我的保护本能被激起的时候，那么当然他跳起来极力反对，这就是为什么悬壶的经验很少被实现的原因之一，当然昨天真的情况是没有这种，自我防卫的现象，所以他是看了钟马上就回来了，不过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只是告诉我们说有更难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当我们在出体的时候，我们发现我怎么在这里啊，怎么可能这样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因为要保护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怎么那么奇怪，立刻一害怕呢就立刻自我会来反对，然后呢就会把这个经验呢切掉了。当然某一方面来讲的话，赛斯说邪虎本身是没有太大的价值了，为什么没有太大的价值呢？因为自我比较关心的是我们物质宇宙的事情，那么如果自我觉得我怎么可能浮在上空的时候呢，自我立刻会觉得自己违背了任何的物质的规律，好，以为自己是大卫魔术在表演魔术，我怎么浮在天上啊，于是我们就会猛烈的控制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就会从天上立刻掉下来，然后一掉下来就在床铺上，然后一醒过来说我刚才好像是浮在半空中并且你在你们的层面的生存绝对是你对伪装必需品的一个认知跟服从的确定，我们能够生活在物质的层面是因为我们很必要的认知我们在物质界的所有的基本定律。不过既然我们学了赛斯，我们就不再担心这一点了。赛斯只是讲了很短的时间就开始很休息了。罗在这边有个注解，这个时候是10:30，真解离如常，真说呢他感觉上次休息以后他真的非常的泄气，非常的沮丧，因为他感觉罗撤足了对他的支持，就恍惚现在在地板上有一个巨大的洞，他在这个洞的周围走路他必须要很小心，也就是他非常的没有信心，他觉得罗好像对他的出神的传递资料是不太高兴的。罗跟真解释，他说我感觉他也不是那么太感兴趣了，不过真跟他的先生解释，他说我没有不感兴趣啊，在课程结束前要一直解离出气，他的意思是说他要在很好的恍惚状态一直到结束啊，是罗自己累了，他把他太太的这句话解释成他太太疲倦不想再继续传，所以这两个真的是鸡同鸭讲。真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感觉到疲倦的，因此他的意思是可以更好的完成传信的工作，而罗误会了他。我也以真在这里的自我叙述来回答网络上朋友的问题，网络上朋友有提到会不会是因为真替赛斯传递资料所以他的身体，产生了生病的状态，也就是说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他太紧张他怕这个资料怎么样，所以他产生了生病的状态。真自己的叙述不是这样，即便他在上课之前可能会有一点累，反而是上了课之后精神是比较饱满的。他们在10:36继续口述，而这个时候的真的嗓音是正常的。赛斯在这里讲说这个内在感官的资料最终会结合进入你们所谓的宇宙膨胀的资料，然而在这里还有很多的要连接，我们当然了解嘛，如果我们用内在感官我们就发现时空是不存在的，如果时空不存在怎么有扩张膨胀宇宙的这种情况，甚至在这里讲说我 不是那么准确知道用什么精确的方法来告诉你提供这个资料了。不过我现在是有更好的坚实的基础，就如同我说过的那样，在宇宙太空中没有真正的膨胀，外观是一种扭曲，我过去就说过了，所有的一切确实有一个形式或能量的组织囊或场域，是有一个组织囊，是有一个场域，可是却没有时空，时空完全是感官所感受出来的。真这个时候拍了拍罗的桌子，以示强调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层面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是可以见或不可以见。就好像我们看到鬼啊，有的人是可以看到一点点鬼，有的人是一点都看不到，鬼在你旁边可是你看不到。那有的人呢是可以看到他一部分的，叫阿飘。这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内在感官的崛起的能力如何了，我们说是灵体的特质。中国人是说这个金和两啊，什么自己的身重啊，灵魂的重量比较轻，所以会看到鬼。但其实不是的，是我们的某些体质比较属于容易应用到我们的内在感官，这反而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按照民俗的说法的话，就是八字比较轻啊，好，什么重量比较轻之类的，但其实是内在感官的使用比较发达。就连我们自己的肉体感官，如果你眼睛好可以看到1公里外的小鸟，如果你眼睛不好，就算在你面前你也根本看不到。我今天有一个笑话，我今天要到商店去买东西，因为我女儿打算晚上要吃千层面，我想赶快去买一买，然后呢晚上让他们去吃千层面，那我就留在公司录音。我开着车子出去，开得还蛮远的，大概10分钟吧，一直进到商店，在进商店在看东西，我都没有感觉到我没有戴眼镜，一直到要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诶，我怎么好像没有戴眼镜，我才知道原来我根本没有戴我的近视眼镜，然后就开着车子，我也没有觉得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戴眼镜的状态，甚至于在买东西我也没有觉得我是没有戴眼镜的。那反而要回公司的路上就有一点战战兢兢的，不是怕看不到，而是怕被警察抓到，因为我的驾照上是有眼镜的，如果我没有戴眼镜是会有一点麻烦的。所以如果以物质的眼睛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不到，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可以意识不到，那么对我们的其他次元的看得见或看不见，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的能力都不是一样的。这里30几个例子了，他说在其他的实相你有可能把它感受为一个固体的形状，像我们感受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固体的形状嘛，可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呢，可能仅仅能够感受成一个电信的单元，你只看到它是一个电信的，怎么可能啊？比如说你在别的地方呢，你变成一组电信信号，但是如果你在看星际大战呢，他们常常在电影或电视上啊，一个人突然间化成一片电子就不见了，然后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啊，再把这个电子重新再组合成固体的形状。这里还有第三层，我们刚才讲千层面，那这里还有第三层，第三层就是这个世界只有颜色。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应该是第9册的第467节，也就是我们上星期五上的课程，在467节赛斯就提到，有些实相的人啊，他们没有身体的啊，他们在表示个人的情感是用非常缤纷色彩的程度，比我们的色彩绚丽很多的方式在表达他们的情感状态。有没有办法用颜色来表示你的所有的情感？我相信是绝对可以的，就如同我们在看一些画家所画的画，我们从他的画中的确可以捕捉到一些情感，那这个只是我们的三度空间嘛。我们通常在形容 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的心意，我们叫做知音，也就是音乐就单单纯粹的音符就能够表示一个人的心情。像昨天我在我们的录音当中放了一段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的交响组曲，叫瑟赫拉查德，是苏俄的作曲家林姆斯基科萨科夫所写的交响乐。那我昨天放的是第一乐章的大海跟辛巴达的船，各位一开始就听到好像那个旋律有一点在像诉说阿拉伯的故事的那种感受，然后那个乐曲后头呢，真的会让你觉得好像你是在大海当中航行。这个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我初中时代就很喜欢的音乐，我其实一直想把一些很美的音符把它剪下来放在前面当作是一个序曲。我今天准备放第三乐章的一小小的20秒钟，是王子跟公主。如果了解音乐的人就知道，其实这些作曲家他们写的这些音乐真的蛮能够深刻的去表达他们所要诠释的情感内容。假设说你做梦，那么你到了第三层，那第三层是只有颜色的话，你到第三层你知道他们的意思吗？可以肯定的就是，如果你用你的内在感官，你是完全可以了解他的意思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有提到内在感官根本不受伪装的基本假设所限制的，他永远可以跳开来能够了解这个次元他们在沟通的方式是什么，也就是他是一个万能的翻译机啦，他可以在不同的实相的转换当中他都了解每个人格的心理状态跟他要表达的事情。可以想象我们的内在如果它在其他的次元当中，它有五个次元，这五个次元有的用数学来表达，有的用颜色来表达，有的人用身体来表达，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内在来讲的话是完全畅行无碍的，它完全知道每个人的心意的，没有受到语言的阻扰。之前就有一些朋友他说他做梦梦到华国去，然后跟对方讲什么话讲什么话，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会讲华国话啊？他说没有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的话他们都听得懂，他们讲的话我也听得懂，而且好像我不觉得在语言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如果你想跟你的心爱的猫跟狗交流的话，如果你想跟你后院的那些榕树啊果树沟通的话，你在梦中用你的内在感官，你根本就不用翻译你讲的话他们听得懂，而他们讲的话你也完全可以了解的，这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中国有一种传说就以前有的人是可以知道鸟语的兽语的，所以他跟这些鸟兽的沟通是完全没有障碍。我相信如果真的是有这种现象的话，他一定用的是内在感官那么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你不是去学他们的语言，而事实上是你只要回到内在感官，就如同我刚刚讲过的，我们的内在存有它当然可以跟所有的实相的所有的森林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解释他说，比方说你对你们宇宙的其他居民来说具有一定的身体形象，当然啦，假如说一个女人想要身材苗条的话，这个身体形象可是重要的不得了可以花很多钱都想把它整饰成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形象，所以身体形象对我们宇宙的居民来讲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比较有白头发的话，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遮住他的白头发或者是去染色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固定的身体形象，但你在这一刻也被其他的层面的其他感受者感受到了，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了解，并没有熟悉你的身体形象，没有办法用你的身体形象来感受你。 所以如果是在牛界的美牛，在青蛙界的美蛙，对你来讲的话，即便他们选美第一名，或者是他们的身材是最棒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只要他看起来很壮就好了，只要肉多好吃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非洲的话，这些老虎狮子看我们也不会看我们是不是有选美第一名，还是比较美比较帅，只要肉多一点就可以了。这是个冷笑话，大家就不要介意。据说有一个食人族的爸爸带着儿子在路边等着路过的人，准备把他们扑杀拿回家吃。结果来了一个人，那儿子说这个吗，爸爸说太瘦了。隔了不久又来了一个落单的人，儿子就问爸爸说是这个吗，老爸说这个太老了，可能肉是不好吃的。然后又苦等了一会儿，果然又来了一个人好，儿子就问他爸爸说是这个吗，结果是一个漂亮的小姐。他爸爸说我们把她抓起来，然后回去把你妈妈煮了吃。这个当压在胡人还是冷笑话，因为我们今天要把这42节结束掉，所以我们的第一册今天也会结束。赛斯在这里说，我已经说过了，一个层面不一定是一个层面，不是一个地方，那也不一定是一个行星，虽然它可能是，可能是个行星，但是也不一定是一个行星。你认为的宇宙包含了无数的层面，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占用了你们说的相同数量的空间，也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头了，根本就没有时空了。不管今天有多少次元，全部都在这里。据说台大校长李世成曾经做过实验嘛，他要叫什么大角星的人过来，可能有几百光年的，可是这个人一叫就过来了。我们全部都在一个空间里头，只不过是因为层面，因为频率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觉得对方的存在，对方不觉得我们存在。赛斯在这里解释，在这些层面中的形式，既成了层面本身，也不断的在运动，也就是这个层面的这个形式本身就是层面，而且也是运动，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动了。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动，但是我们的确在动。如果以科学家的方式来看的话，我们绕着银河系在转的速度好像是每小时几百万公里那样的速度。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嘛，我们地球的自转每个小时都已经到了 1669.83 公里，比飞机在飞的速度还要快两倍，那么快的。那我们不讲自转，我们就讲绕着太阳在转的速度，就快的根本你难以想象嘛。各位，我们怎么可能说就以自转来讲的话，你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球是以每小时1700公里的速度在自转，而你怎么可能站得住呢？如果我们计算我们绕着太阳在公转的速度是每小时108000公里的速度在绕着太阳转，十万公里有多快，是80倍的音速，是子弹的40倍。而我们在绕着太阳在转，我们是以这样的速度在高速飞行，我们怎么可能会站得住呢？所以时空很明显的就是不存在。赛斯前面的解释解释说这个层面本身也是不断的在运动，而这个运动的速度很快，而能量跟生命力在持续不断的进行交换。换句话说，实际的原子分子持续不断的在一个层面跟另外一个层面之间进行交换。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电子，他们发现有一半的原子电子是不见的，而一半又绕回来，是散射散射。为什么是散射呢？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像萤火虫发光，只是这个发光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们不觉得我们的身体是在一种一闪一射的状态，也就是现在有身体，等一下没有身体，现在有身体，等一下没有身体，是这种状态的。 好，因为原子电子在绕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并不在物质世界，这也可以证实赛斯的说法，就是持续从一个层面到另外一个层面不断的进行交换。你们的宇宙只是众多这样的宇宙的一个，难道只有跟其他的次元在交换吗？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跟所有的次元都在交换。所以为什么宇宙看起来会那么大？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交换，而产生出来的那个错觉，就觉得以线性的空间去把它延长的话，我们会觉得是无限长无限大。那么我们地球有在绕太阳转吧，我想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要不然的话每小时10万公里我们真的是会站不住的，你怎么可能安静的坐在你的椅子上呢？你们仅仅觉知这一单一水准的层面，我们纯粹是以物质层面在看所有的事情，我们连我们的地球是怎么转的我们都真的不了解。你们的科学仪器越强大，你们所看到的就会越多。一个宇宙的确正在形成另外一个宇宙，然而这个包含了无穷数量层面的宇宙，因此受到所涉及的能量交换的影响，相互作用和持续运动的影响，甚至一个层面是穿过另外一个层面所导致的结果。这里就是谈到第五次元嘛，我们前面有上过第五次元的资料，就是类似像他们说是丝网的方式，我记得英文是只有谈到 wire 了，但是翻译把它翻译成金属丝网。为什么必须要是金属呢？ wire 就是 wire 嘛，就是一个线嘛，而别的层面会直接撞到我们的层面来，而我们并不知道别的层面是进来了，也不知道其他的层面又出去了。这个交换的过程是非常的快速，就好像我们的原子电子在绕行那样，所以这个互相的作用跟持续的影响是不断的在发生，而且是层面穿过另外一个层面所导致的结果。当然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要用物质的角度、物质的感官去理解这个第五次元到底是怎么样的相互作用，怎么样的一个层面穿过另外一个层面而导致这种持续运动的效果，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意识状态，根本就不是物理状态啊，所以会以不同的方法被感受。赛斯说，我再说一遍，这只是根据你们的情况来解释了，这些效果会做必要的扭曲边界而被体验，就好像是水流或者是潮水了，就好像这些潮水把它包起来一个层面的这个水流，在一个情况下就好像被充电了，并且在每个层面上这种交换跟互相作用以及能量不断的在运动的最终结果将会发生在特殊的伪装层面上。我知道类似这种形容方式，我们可以用物质的形式去把它想象，就是我们这个层面好像海水的浪花从远远的打过来，那么一个潮水过来，然后这个潮水才刚刚刷过去的另外一个潮水又涌过来，虽然有一阵一阵的潮水，一个浪冲过一个浪，可是这些浪其实都是同一个水，都在同一个空间不断的像浪花一样的冲来冲去。我想只能用这种方式去了解，因为这个不断的浪的冲来冲去产生一个扭曲的边界，这个边界被我们体验成一股水流，然后这个水流又以线性的时间在延展，就好像你在家里头呢，墙壁都装满了镜头，然后呢你看过去会觉得怎么一个镜头在里面，还有镜头在里面，还有镜头在里面，还有镜头，所以无限的延伸下去。我们看到的空间以立体的透视图来看的话，你可能看到无限的房间、无限的空间，但那只不过是投影而已啊。所以为什么空间会无穷的延展下去，就好像我刚解释的这个镜子的透视图一样，我们看到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一直延下去，好像无限的扩大、无限的生长，可是真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静电死角。只要不产生幻象，我们知道时空 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要抓住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好了。而这些像潮水一样的冲来冲去，然后又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镜子的效果不断的延伸下去，层面的充电就好像水潮、海潮、海水的浪潮涌上来一样。各位如果用这种透视镜跟海水的道理去想，因为它产生交换嘛，产生互相的作用，然后呢能量不断的在运动，所以最后的结果会发生在一个层面的伪装上。使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的发展起来，就可以感受到特定伪装实相的感官，几乎不可能看到超出这些边界的效应。我们肉体的眼睛是看不到鬼的世界的，除非你用内在感官了，一样的道理了。而内在感官天生就具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但是他们因为许多原因没有这样做，所以膨胀宇宙的外观也是这种扭曲边界效应所造成的结果。而这起因于我刚才讲过的相互作用，就是潮水一波一波的涌上来，可是每一波都是同一波，只是不同的波而已，就像镜子一样，一个镜子接一个镜子，所以看起来是一层又一层，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层。我们每个小时用10万公里的速度，以音速的80倍绕着太阳在转，你怎么可能会可以站在陆地上而不摔倒呢？因为你就在层面上，你根本没有运动，也不需要运动，你也感受不到运动。我们只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层面带着我们一起走的，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扭曲的效果可以被比喻成竖在水中的反射。观测反射的外在感官可能试图通过树的高度来判断水的深度，但是假如它就像树那么高的话，那么深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了嘛。这里赛斯建议休息，然后顺便说一句，赛斯说你比我希望的更清楚的掌握了这资料。11点罗的注解，真解离如常，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静静的坐一会儿，虽然我个人感觉到稍微好一些了，没有那么累了。当真再次开始听写的时候，速度稍微快了一点，休息了5分钟又开始了。甚至说这些课相当的代表了你们两个人现在的成就，你们在非常重要的程度上已经使用了内在感官，否则的话透过来的资料不具有任何的可靠性，首先是传不过来，再来就算传得过来，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所以他有做很多实习的功夫，就好像那个老祖在教孙悟空一样，他还是要教他做一些练习啦。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加强你们的能量，并且我这么做会是你们所期盼的。赛斯的确在527节跟528节的删除课上，我们前几天上的那个课程上，赛斯甚至把他大量的能量就输送给真跟罗，所以他的确在这里有提到他可以增加他们的能量的。人家真跟罗是赛斯是几层天外的人格，用他的能量在护持的，不要再讲别人什么自我太强，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赛斯资料就不是在治疗病症的嘛，他是在传递资料的。然后赛斯非常客气，赛斯说我们也都将改进，这个我们当然是指赛斯的人格们嘛，可以从赛斯的这种语气当中可以了解，他们是18层天的人格，他们在教真跟罗，他们都要随时改进，而且不是一个人格，是一群人格都必须要改进。我们怎么可能说一个老师在上课，像我在这边上课，我怎么可能不需要改进呢？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讲，当我有的时候在谈某些观念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检讨去修正。 如果你认为哪一个老师好，或者是什么大师啊、教主，他们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进的话，那这简直就是荒唐到极点。连赛斯都说我们也将会改进，所以每节课结束的时候，你们都会感觉到能量的继续。虽然我们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准，而事实上课程仍然在继续，并且尽管会随着日常生活的这个继续的波动而一直在继续着，这就是课程生命力的证明。赛斯不断的在上课，而就好像今天就是个例子嘛，上课之前两个人都累得跟什么一样的，然后上完课之后，赛斯就跟真跟罗讲说，你们上完课，你们去感觉自己的能量有没有增加，如果是有的话，这就是课程有生命力最好的证明。真跟罗在传递赛斯资料，是不可能在传递赛斯资料把自己的命都弄丢了，不是这种状况。这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玩碟仙所种进来的错误印象了。所以燕王啊、大人，赛斯在这里提到，无论何时你们如果希望问问题的话，随时欢迎你向我提问，我还是我自己，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性气上的波动。比方说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会痴迷想把一些难题让你了解，能够通过你那个硬脑袋，那个不动摇的脑袋得到你的了解。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在那个时候心情也不是那么好，而在其他的时间我更有一个幽默的心情，但仍然有我自己的情绪。所以赛斯有没有情绪的起伏，有没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那肯定是有的嘛。我们要对牛弹琴，然后要让牛能够知道我们弹的琴是什么意思，本来就是有一点难啊，但是还是可能做到啊，要不然和牛又怎么样能够生产的出来。这里赛斯继续说，这个资料也反映了这样的波动，但在整体上是收获而不是损失的，也就是他们在传赛斯资料是有波动，可是永远都是收获。这里要维持了一个平衡，我不想让你太辛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无意让你懒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仍然会偶尔匆匆而过，有的期间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得分，因为匆匆而过，好，没有任何的收获，但是这个无关紧要。我在下节课会对膨胀的宇宙还有更多要说的东西，并且关于内在感官也有许多资料是还没有谈到的，它还有两个内在感官还没有提嘛。我通常会用一种或者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转变话题，所以以现在的这种状况，各位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真会有连续两三次在灵体出气的这种状况，可以看到其他房间的时间，为什么是这种状况呢？难道不是赛斯的安排吗？我觉得根本就是赛斯的安排，而且赛斯是利用他们两个人身体很疲乏的状态，让他们上课可以让他们了解到，的确上课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记得在前面几节不是在谈那个广阔的现在，为了让真跟罗了解到这个现在是广阔的，而且是时间的同时性，所以他在看书的时候会把字看错，以真完全是专精于专业于这个文字上的使用的作家，怎么可能把文字是看错而且是解释错误呢？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因为他已经把那个字直接的在他的脑袋里面植入了，不管他看到什么，反正这个字就会浮出来。不是让我们想到我们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吗？这个人格随时会关注我们，随时会引导我们，也会随时破坏我们。像他们破坏罗的女朋友，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在一起，一直要碰到真才可以。所以一样的情况，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如果你现在要跟某某人在一起，而这个状况因为发生很多的变故的关系，你被拆散了，是因为你的内在根本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所以会有那些故事的发生。这是我多年来在 一些个案或朋友的身上看到的一些例子。像我昨天不是提到我要上那个神的那一节嘛，然后呢这个资料放到我手上，虽然我描述了很多的故事啦，但是其实有很多重要的故事我是没有讲的。比方说他是在几个月前曾经出了一个章节二十几个章节的错误，不知道怎么会出那个错误，然后呢在传递的时候呢又错误的传另外一个章节，所以本来就不是要讨论那个章节，是突然间被一些错误然后把它插进去的。而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发生了，是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了。比方说有的时候呢突然间那个时间被延长，延得很长了，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搞的，今天的状况怎么会是这种状况，可是第二天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像我怎么可能不来美国，我怎么可能不接触创造性的资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现在在谈创造性，你只以为说，哦，我只要生活就是创造性，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那就是差的天差地远了，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创造性的人在讲创造性啊。而我是在小学的时代就开始接触创造性的资料，比方说我们之前所谈到那个应用想象力，的确是有技巧的，的确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而这些关键从我们的完形图，从我们的可能性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去使用，为什么要全神贯注，这些观念我们都必须要了解。如果你彻底了解，而真的了解到你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随时在引导你的话，就没有觉得很奇怪。就好像为什么在上第八种内在感官要上之前已经拖了一两节课了，这个时候突然间真能够以一个光体的方式出现，看到隔壁的时钟。所以叫做赛斯的这个教师团，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教师团，这个教师团呢，他们随时在研究教学策略，看怎么样能够引导在物质实相这个石头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创造性，我们必须要有多次元的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排列组合，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感知向下手，必须要从深度的感知去了解，从灵感去接触。那什么是灵感，什么是美的灵感，什么是有创造性的灵感，这些部分我们必须要由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地方慢慢去做实验。而且前面所说的那个让杂草先出来的那个概念是重要的，因为其实赛斯在教真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就算写了八页完全没有用的诗歌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只是在开路而已，在引导我们的文思，在引导我们的情绪，在引导我们的创造往更深层的潜意识去旅行，因此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内在，所以创造力才会出来，不是用什么天真的心就可以了。我40年前在大学时代就在带创造性的团体，我是创新社的创办人，我是每一届的创新社的社长。如果要谈想象力，谈创造性，如果连思想的改变都不知道，如果连排列组合归纳演绎都不了解，如果连联想跟想象力的操作这些都不了解的话，我觉得那个谈创造力真的还太远了。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说呢，我通常在教你们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转变这些话题，你们经过了什么日常的生活境况，然后由这个境况呢，我们因材施教，那你们对这个了解会比较深刻。赛斯在这里说，我向你们俩祝一个最愉快的晚上，我建议你们都学会去倾听，并且以一种超然的方式去观察。倾听跟观察是很重要的，这将使你的内在感官以一种有力的方式去操作。所以我们要操作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要学会去听内在的声音，我们要去观察。观察的意思是什么呢？观察的意思是我们不以自我为唯一的现象，我们在观察我们的自我。我们处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的时候，你就不会是一个全然的自我。所以赛斯在这里 点出了我们在使用内在感官最有力的方式是两个嘛，一个就是倾听你内在的声音，你内在真的有声音，但是你一定要听得到。再来就是你要以超人的方式去观察。道瑞资料当中好，他所有的资料都贯穿一个观念，就是你把自己纯粹当个观察者，包括观察目前在实践的这个自我，观察的状况可以让我们跳一级，跳到一个比较更高的层面来看自我的操作方式。赛斯在这里说，晚上的这些课程的资料具有一定非常高的品质，所以希望他们能够重视。然后罗就跟他互道晚安的，11:20真解离如常，他说他现在也感觉到比课程开始的时候呢好多了。真无所事事的想起来，赛斯下一次出现将会为心理学家跟科学家带来更多不寻常的资料。在11:25又恢复小部分的口述，我真的想补充几句话，你们可以测量环绕在这个层面上，宇宙很明显的有伪装的效果，但它必须要首先被认知跟知道它是伪装性的扭曲，然后这个伪装的测量必须要继续去进行。虽然转移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转移或者是解决方案可能会出自一个直觉的状态当中，当直觉起来以后，这个转移的资料会突然间变成可能的，所以他们可能并且必须要透过内在感官的进行。我想把这一点补充到今天的课程中，现在我真的要至少以一个相对平安跟灵性的方式来离开你们。赛斯一再的叮咛我们，我们转意会出问题的，所以在转意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直觉，就连之前所说的，如果我们在梦境当中呢，我们发现到我们被困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自我用物质的观念去诠释去转移内在的资讯，那连这种部分都会出问题，那其他的转移当然会出更多的问题嘛。所以转移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用直觉力的话就可能的，就直接问你内在就好了。我们内在有内在自己啊，我们不是有内我吗？我们不是有那个创造性的人格吗？我们只要问他就好啦，因为他们是在物质层面之外啊。那我们如果真的有困惑的话，我们就挂个猪肉钩就可以啦。我想这个叮咛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重要的，所以前面讲的那个尽量的倾听啊，尽量的观察，然后这里的话甚至尽量的应用你的直觉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对内在感官的应用就会比较更加的实际。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知识的话，你立刻拥有内在感官的能力，难道你不怕碰到鬼吗？那你碰到鬼你也会害怕，对不对？还有呢，你如果鬼打墙啦，或者是陷在里头出不来，那不是也一样危险吗？所以我觉得这些知识，这些所谓的物质的基本假设，这些了解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当然对我个人来讲啊，我不会觉得真正有什么危险了。只要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就好像那个超灵七号对塞浦路斯有信心，塞浦路斯就跟超灵讲说，只要你有信心，你不管掉在哪里，你都会被拉回来的。就算你没有被拉回来，你还是会被拉回来的，只是多了一个转世经验而已啊，你可能又重新来。那么我今天在看道瑞资料啊，道瑞资料说，你们以为你们投胎多少次，真的有老灵魂吗？他说没有啊，所有的灵魂都一样老啊，好，一样的投胎，一样的转世。你们有多少次的转世经验？你们以为是500次、1000次、5000次吗？他说不是，你们已经来人世间啊，绕了10000次了，15000次了，你们该醒醒了，不要再继续玩同样的游戏了。这些资料是出在前一本的第86个对话。好，我们今天呢已经把第一册完全结束了，他们在11:27结束真再次解离。在课程期间我们都没有显示出锁的现象，那么我们的第一册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就开始第二册的第一章， 也就是早期课的第43节。完成一个阶段总是好的，那就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下个星期的内容一定会更加的精彩，期待各位再次的一起来研究。感谢各位对塞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